好，家人们平安。今天要和大家来看的题目是神的创造和人工 AI。那人工 AI 呢，已经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呢。你只要打开手机，你只要打开电脑，都会涉及到这样的科技啊。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办公室啊，我们孩子的教育、课堂等等各个方面。因为 AI 啊，它的学习能力非常的惊人呢、它一秒钟可以读完人类你一辈子都读不完的书，并且它可以把信息给你整合。那说到 AI 呢，有人会喜欢的不得了，认为呢它将来可以无所不能，并且也期待着将来可以不光只是一个虚拟的，它可以应用在机器人的身上啊。甚至都认为可以给自己养老，那有些人甚至都期待着能够和机器人结婚呢。那也有人相信，他借着 AI 的科技可以研发出使人能够永生的药物。所以有人把 AI 看得像神一样，但同样也有人把 AI 看得像魔鬼一样，认为他早晚有一天会失控，然后呢，像电影的终结者一样来毁灭人类啊。所以那今天我们回到圣经哈，来看一下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我们可以把这四节经文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我们一起来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神啊，我们来向你感恩，你的创造何其的奇妙，何其的伟大，你配得我们把一切的尊荣颂赞都归在你的名下。求你也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创造，让我们进入到你对我们的救赎当中。主啊，让我们得享与你那生命的连接。在下面的时间，求你将整个的台上台下都分别为圣，把我们的心都得以洁净，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与你发生那生命的连接。求你赐福开启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圣经的第一句话，你一开篇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他直接宣告这个世界不是偶然来的。所以你我的存在不是在进化当中的一个环节啊，而是上帝精心的设计，不是随机偶然出现在这个世界。神对这个世界以及对我们都是非常有计划、非常有目的的来创造。所以有人说，哎呀，我承认基督教所讲的很多都是好的，但让我要相信这个神的创造真的实在太困难了。那其实进化论呢，不过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假设，它对万物的研究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你若是把一个生物或者是一个组织，你无限的放大，无限的放大，即便是一片树叶，是一根羽毛，你越放大越会惊讶，它为什么这么有规律？越放大越看到它不是有，它不是混乱的，它是有次序的。越放大越看到它里面是有那个运动的。所以不得不承认，在这样一个精妙的设计，它怎么就能够凭空出现呢？背后一定会有一个设计者。如果我和你走在一片森林呢，然后发现树上挂着一块手表，然后我说，哇，这太神奇了，这个树竟然能长出一块手表来，你一定会说，你这个傻瓜，对吧？树怎么可以长手表呢？这一定是有人放上去的。但是呢，我指着树上蹲着一只猴子，我就说，哇，这个是自然来的，你却能够相信。其实那个猴子的身体结构比那只手表要精密的不知道多少倍，为什么你却认为那是自然产生的呢？而那个手表却认为那一定是有人 设计和有人放在上面的呢？我在中信的杂志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呢，哈雷就是科学家，他去造访牛顿，在他的桌子上呢看到一个很精巧的太阳形的那个模型，只要一摇那个曲柄啊，整个太阳系的星系都围着太阳转呢，非常的神奇啊！哇，他就很惊叹，哇，他说这个是谁设计的，这么神奇啊？然后牛顿回答说呢，没有人造，就是一堆零件呢在一起碰来碰去，突然就偶然形成这么一个精密的仪器。那哈雷肯定不相信了，说这个肯定是有人造出来的，造的这个人一定是个天才啊！但牛顿说，你看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模型，你都不相信它是自然形成的，那比这个模型更精密的、更准确亿万倍的太阳系，它那样真实的运转，你却怎么能够认为它是自然产生的呢？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有一位智慧的大能者在创造这一切和在管理这一切。圣经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人的起源呢，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有一位精心的设计。这个设计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充满爱、充满智慧的。神造人不是要成为奴隶，不是要成为工具。你发现在人生命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关节里面，其实都源于上帝给我们那美善的旨意。每一个身体的功能啊，都有上帝所特定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来看一下人的本质，在圣经当中有更详细的记载，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无论是科学家，无论是哲学家，甚至很多的宗教都有不同的答案。我们从小的教导，人是什么呢？动物。为了好听一点，会说你是高级动物啊！一下子我们小时候就认为自己很高级啊，但其实也是动物啊。所以人的本质是什么？不是能够直立行走的这个两脚兽。圣经上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是有尘土和灵魂的。那我们有身体，这是出于尘土，因为神说我用土造人。所以你从生物，你从化学的结构来看呢，人体的元素与这个土其实并无二致啊，是有一个物质的属性。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当神造完这个，用土造完这个人之后，他是对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这个生气它的意思啊，可不是我们今天呼吸的氧气。我们说哎呀，人活一口气，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他的鼻孔里有没有氧气？有的。一个死去的人，你可以用机器把氧气输到他的肺里，输到他的身体，但他就是活的吗？不是。亚当当时被造的时候，空气是充满这个世界的，他鼻孔里有气，但神吹的那口气是什么？他的原文叫什么呢？叫内沙玛。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指神所吹出去的那种属灵的生命，它不是氧气。这个生命就使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在约伯记这个词大家会反复的看到，这个内沙玛在约伯记33章的第四节也是用这个词，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什么气，全能者的气，不是我们今天身边的空气，然后使我得生。家人们，我们今天能够活，今天早上你能够睁开眼睛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的身体很健康。你可以自己控制一切吗？如果你自己控制一切，神说好，那你晚上睡觉自己呼吸，我不管你。我问大家，你晚上你能睡得着觉吗？你可能3分钟忘记，哎，我忘记呼吸了。然后你是用意识产生让自己呼吸的吗？不会。早上醒来是因为你自己设定一个自己的意识，说我要今天早上起来吗？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就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呢。这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这个世界的物质。所以这里面最后一句话说，使我得生，使我得生的是什么？是神的气。使我得生不是因为钱， 使我得胜不是因为食物，耶稣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话，乃是靠神的话，靠神赐的生命。好，那因着这一口气，神就吹在人的生命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你从外表来看，好，你感觉哎呀，我跟大猩猩好像差不多呀，好，只是比他进化的好像更直立行走哈，或者是更有大脑一样。你可以从物理的角度你这样去划分，但是你无论怎么解剖啊，他也是土造的，你也是土造的，但最重要的，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当这个气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之后，那个不是外表，人有神的形象，不是因为哎，外面是不是上帝也是跟我们这个两个眼睛一个鼻子，然后也是有手有脚，其实不是，它指的是一种神特有的属性啊。所以那什么是神的形象？这个问题啊，你如果去神学院上课，可能三四堂课你都搞不明白，而且越讲你会越糊涂，而且对于它的这个定义哈，很多人都是没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结论的。那这个神的形象，它不是指外貌，而是指源于内在神所吹气之后带来的那种神特有的属性。这个神的荣耀也是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所以人和动物的不同是什么？不是因为人有智慧，不是因为人会用理性去思考。好，西方一直在古时候在寻求人的这种最高境界，那东方我们会认为人区别于动物，区别于禽兽，因为人有道德。好，他一直在强化于关系，人伦道德应该怎么相处，认为这就是人。但圣经给我们答案，真正的人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而且因着这个神的形象是赋予每一个人，这也是人和人之间平等和彼此尊重的基础。无论他是出生什么背景，无论他是残疾，或者是你是一个名门之后，好，或者是你天生就非常的聪明，或者这个人天生就感觉到哎呀智商弱弱的，但是他依然值得我们去尊重，依然他有人的特质，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好，所以这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你如果把这个都去掉，中国文化当中把人一直都是分为三六九等，你搞不明白他为什么就那么高贵，我出生为什么就那么卑贱，所以我要凭自己努力啊，努力不一定达到啊。所以他的那种观念哈，是因为错误的那种对人的定位啊。好，那这里面我们看啊，圣经当中新约也有这样的解释啊，以弗所书4:24说，并且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神的形象最具体化的，我们可以直白的领受的就是耶稣基督。以弗所书腓立比书2:6，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他道成肉身来到中间。所以耶稣把什么是人的一个完美的生命和形象活出来。好，那这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那具体来讲，我们把它综合来看，什么是神的形象？好，大家要明白，神的形象一定是我们与动物区分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我问大家，你去问其他的人，或者你请教很多的老师，你说人和动物的区别，我告诉你，他可能讲半天都讲不清楚。但是基督徒人家问你说神造人，有造动物，那不是一样吗？那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你怎么回答？啊，我更聪明啊，因为人有神的形象。那什么是神的形象？这是和动物一个本质的区分点。好，我下面有一个很好的答案。综合来看，人有人格性，人有道德性，人有才能性，还有人有灵性。我们都知道人有人格，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不可以侮辱我的人格，是吧？为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呢？因为本质上你是有一个人格的定位，你再怎么去骂你家的小狗，骂外面的一只兔子，它不会有反应，当然它也没有语言的接收能力啊，但它也不会认为今天给我好吃的哇我就是很高贵，明天没饭吃啊我就是很卑贱，它不会这样。人有人格的定位，那人格是从哪里来？人格是我们有里面，我们里面是有理性，我们有情感，我们有自由意志的表达，这些的展现啊，在行为当中表现出来的，就显出我们的人格特质。人是有情感的，人是可以思考的，人是有逻辑的， 人是可以把知识积累的，我今天学的明天学的后天学的，我是不断的可以累积的。那人是有自由意志判断的，神当时造人的时候特别重要，就把这个自由意志性放在人的心中。我们的行为的判断，那这一切会在外面的行为动作言语当中显出我们整个的人格特质。好，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有道德性。道德性就是我们今天的是非之心，就是良知。既是一个孩子，他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他做了之后他会害怕，做了之后他良心会不安。即使没有法律，他也知道这件事情一撒谎之后他心跳就加快，他失手杀了一个人他良心都不安，这是动物所不具备的。动物不会把一只羊吃了之后他还内心再有忏悔，他不会。这是人作为一个人的底线，良心是非之心是人道德的底线。有人说，哎，这个人没有良心，什么意思？良心给什么什么吃了啊？没有良心就是这个人没有道德底线。人怎么可以和动物一样呢？你是有道德的一个基础，而这个道德基础有很多时候不是学来的，甚至在学的时候，因为良心因为罪的缘故是被玷污的。有的时候今天我们不能完全凭着我们的良心做事，我们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去做事，是按照圣经的教导。那第三个，这个是非常重要，是才能性。你说动物也有才能啊，你看那个小鸟会飞，那个蜘蛛会结网，好，那个燕子会搭窝，哎，很多的动物都是那个有些那个身体的功能是人无法相比的。才能和那个天生的那个它的本能是不一样的。动物它不需要学，那个蜘蛛结网是它妈妈教它的吗？我小时候看到那个蜘蛛网就很神奇，没有妈妈教他，他为什么会把那个网系得那么好？小时候看那个燕子搭窝，没有老师教他为什么就能够把那个做得那么好？他为什么不像老燕一样去用树枝搭窝？他用泥和成用那个水和那个唾液和成那个泥，然后搭成窝。还有那个织窝的鸟，我们会看到那么神奇，它的里面的这些程序是哪来的？是它的本能。而人呢，跟他们不一样，人是有才干，是有才能，而这个才能是出于神的恩赐。好，那这里一个最不同的点是什么？这个能力上最不同的点，人有创造性的才能，动物是没有的。人有创造性的才能，人不会飞，但是人可以制造一架飞机。人打不过狮子，打不过老虎，打不过狼，人怎么样？可以发明武器。这是动物的本能所永远无法跨越的，动物永远没有创造性的才干。你教那个小狗会认数，教那个动物可以做算术题啊，已经很厉害了。它身上有些功能是人都无法设计、无法明白的，甚至都无法能够相比的。但是它没有创造性和累积的这个才干，但人却不一样。你见没见过有一群狼啊？经常被猎人追啊，经常被猎人欺负，他实在受不了，他们开一个会，哎，我们也要反击啊，我们去发明一个陷阱，把这个猎人给捉住，我们也要发明武器，发明枪，甚至发明一个棍子哈，跟猎人战斗，有没有？这是卡通片呢，是吧？这是幼稚园孩子所能理解的范围啊，如果你认为这是可行的话，也就这个智商水平啊。这不可能嘛，它无论你怎么去做，它里面没有一种创造性开发性的能力。所以人是不一样，人有才干，这我们也可以称为是什么？恩赐，是出于神给人特别的恩赐。你用这个恩赐可以管理这个世界，因为上帝当创造人的时候给人使命，说你要管理这所有的一切。那第四个最重要的是什么？灵性，这是我们一切的核心。这个灵性是人可以与神相交、与神相连的，我们内在对神一个敬拜的一个宗教功能。动物无论在哪里，你看到它是没有宗教性的。人无论是在大学的学府教授，无论是在一个原始的部落，他连衣服都不会穿，但是只要有人的地方，他都有宗教敬拜性。无神论，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出生，你不给他任何的知识的灌输，他长大他绝对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神造万物各安其事，又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人的心是一个宗教的场所，是神的宝座设立在这其中的。所以当人失去了这位上帝之后，他一直在寻找，他一直要填满他内心当中那个宝座的位置，但是他找不到，他所找到的都是偶像。所以大家综合来看，人和动物的本质的不同。箴言书20:7说，人的灵，这个灵就是什么？内沙玛，就是上帝对亚当吹的那一口气，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神把一盏灯放在人的心里。所以大家知道，人可以有直觉，有的说不清楚，啊，这是我的直觉，好，这是我的里面的一种启示性的啊，一种被好像一盏灯突然被点亮的时候那种亮点。所以人是可以接收真理、接受神的启示、与神对接的功能。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对人了解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些你去找一下 AI， 它无法给你这样的答案。所以大家要承认，神所造的永远比 AI 聪明。那我们看一下 AI 啊，它只能从一个大的数据库当中去来提取答案，而人呢，有很多的思维智慧，不是因为知识。你说知识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我告诉大家，有很多我们的智慧不是基于知识的累积，而是神把我们里面的那盏灯给点亮。特别是搞艺术的人，他很有感触。写作的、搞艺术的，他会一直谈一个点是什么？灵感，对不对？我现在没有灵感啊！突然这件作品出来之后，哇，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这么厉害的这个创造力？那么的精妙，好像真的超越想象，因为他可以说到我触及到一个灵感的问题。即使一个3岁的孩子，他也具备一个完整的灵魂。你不用去给他知识，他都会问：哎，我到底是谁？我们小时候有没有问过爸爸妈妈，我从哪里来？啊，我们都问过是吧？我现在每次问都没有答案呢，都外面抱来的哈，谁谁送来的哈？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即使我们已经年龄很大，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会突发一个问题：哎，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为他打工？我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将来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都不是别人给你的，为什么你内心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发问呢？一个反问呢？动物不会问的，动物不会问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生在你家，为什么跟着你，为什么天天你来养我，他不会问这些问题。AI 他也不会问什么叫意义，他只会处理数据，唯独人呢，因为人的里面有一盏灯，这盏灯需要神来点亮。这盏灯从你一出生就在寻找那个光源，那个光到底在哪里？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人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人是什么？我们有物质的身体，我们更有什么？灵魂。人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人格性，第二个道德性，第三个才能性，有创造性的才能、创造性的才干，这是恩赐。第四个是什么？灵性，灵性是可以与神相交，只有灵里相通的人才能越交越通，才能讲话，才能够灵里面越来越合一。所以这是你在AI 无论怎么厉害，它无法给你这样的答案。好，那这里我想再有一点去讨论了，就是这个智慧。因为 AI 它最强的就是智能，那这个人的智慧跟它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到那真正的智能到底是什么？我们看约伯记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32:8，约伯记来。但人头有脑有灵气，使人有聪明。你的聪明是从哪里来？全能者的气是什么？内沙玛。 神造亚当的时候吹的那口气。所以人的聪明是来自于神的灵。读书多不一定有智慧，你承认吗？有些人呢，知识很多，书读的特别多，但却看起来笨笨的。有些人的知识不是很多，但很有灵性，他就非常非常的聪明，很有智慧。因为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至圣者便是聪明。当然我不是否认知识，但是他与灵性相比真的有天壤之别。我问大家，大卫是从哪个名校毕业的？从小是牧童，对不对？在外面放牧的，很年轻打败了哥利亚，然后成了扫罗王的女婿，然后一直带兵打仗。好，然后二十来岁就逃亡，十多年在旷野的逃亡。他的诗篇呢，是全世界可以说是最高的诗，最有价值的诗篇，最高的文学的作品。为什么？他为什么能够有那样的创作？因为他里头有神的灵。使徒约翰，他以前是什么出身？打鱼的嘛，一个加利利海边的渔夫啊。甚至他成为使徒的时候，那些官长看到他都很惊讶，这是谁？这不是，这些他们都是无知的小民呢。但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但是约翰他写的约翰福音，他写的启示录，比中国最高的哲学、最有能力的人写的还要好。中国的老子，对吧？他的那个道德经对比于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怎么可以想象得了这是一个渔夫所写的？因为它里面有神的灵。所以这些的智慧都是从对神的敬畏而来。真正的智慧是能够认识神，真正的智慧是能够分辨善恶，真正的智慧是能够启发人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再说，真正的智慧是什么？不是我们的文凭。真正的智慧是能够认识神，是能够内心当中有一个分辨善恶的能力，那样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终极生命意义的理解。很多人所以追求的方向可能是错误的。我问大家，你喜欢孩子知识多还是智慧多？啊，当然这两者不一定是矛盾的啊。但严谨来讲，我可以说，你是喜欢孩子有灵性，还是喜欢孩子满脑子都是数据？如果你说把我的孩子啊换成 AI 的大脑，哇，厉不厉害？那太厉害了，现在 AI 太厉害了，对吧？那考试永远是第一名。你问他任何的问题，他都能回答得非常的准确，很专业。而且这个孩子呢，你即使骂他，他也不会发脾气。你让他几点起床，绝对一分一秒都不会差。而且他凡事顺服，你也可以设定每天夸妈妈三句话，他一定夸得非常的好，而且不带重复的，是吧？你也可以设定你每天对我也有爱的行动，可以。但我问大家，你会要这样的孩子吗？我是绝对不会要。我虽然要我的孩子会调皮哈，我虽然我的孩子他可能考试不那么理想，但是他是一个有自主意识、有从神而来智慧的人，这是你任何的科技无法取代、无法替代的。我们想要这样的 AI 的老公吗？哦，那就好了哈！你看，你就是要什么他就可以做什么哈，而且不带发怨言的，你是不是自己生活就完美了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I 好，永远都无法替代人的一个根本原因，永远都无法替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个对比哈，这个 AI 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个极其高效的一个统计学的工具啊。他通过这些海量的历史的数据来寻求一个大概率的下一个词汇是什么，或者下一个像素给你形成一个答案。他无论怎么运作，他都是一种模拟的能力啊。在数据和计算的层面，他绝对可以超过人的大脑。那特别是 AGI 以后，他那种模仿的能力更厉害，甚至他可以跨领域去学习啊，甚至他可以用逻辑推理去解决很多的问题，但他始终是停留在一个模拟的层面。那另外一个我认为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AI 的智慧和人的智慧一个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是思维的起点。 我再说是思维的起点，就是驱动他的这一个思维的那个第一因到底是什么，就是那个内在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你对比来看，一个是人是什么，是有内在生命驱动的，而 AI 呢，它是外面因果而驱动的，它不一样。所以当一个人呢，你安静地坐在房间，内心会突然涌上很多的念头，对人生的思考，对宇宙的探索，这些都不需要外部给你一个思考的原因，你在自己的内心当中自然会很多发出这样的疑问。所以这个思想的起点，我问大家，是谁给你思想的起点，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别人输入给我们的，是我们在里面被点燃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你里面那盏灯偶尔会擦出火花来，偶尔会有灵感。人之所以能够思维，有这样的思维的模式，是因为你内在有一种自发性。所以这个第一因呢，就是从我们里面的灵开始的，在里面被神点燃。人越安静啊，你会发现啊，人越安静，你内在那个第一因，它的亮光就越多。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今天的人呢，手机是不离手，不停地刷，不停地刷，以为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的资讯，但其实很多的资讯其实都是垃圾啊，填满人的大脑，反而会让人越来越迟钝。当我们放下手机，你进到内室或者独处，你看耶稣常常带着门徒去哪里？去山上祷告，去安静。耶稣也说，你祷告关上门到哪里？到内室。为什么？你放下一切嘈杂，你听你内心的声音，听你内心对你神对你吹气之后给你的引导，你会得到人生不一样的答案。 AI 可以模仿人思考，但它的起点永远是输入，然后计算，最后输出。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才能够开始运作，没有输入，没有数据，它就无法运行，它也没有下一步，它永远没有从里面开始一个突发第一的那个起点，它没有。人呢，不只能够处理很多的信息，我还能够赋予它意义，会不断的问为什么，但是 AI 只能给我们答案。所以人在寻找意义， AI 在生成答案。人可以主动的去爱，可以主动去探求和感受，可以因为一个感动而流泪，可以因为一个信念而甚至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人的思维，它是从内部产生，有不可替代的创造性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性的意识。即使有的时候我们逻辑想不通 AI 的话，它可能这个路就走不下去，但人即使这个逻辑想不通，有很多时候你下决定是非理性的。你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直觉。特别是姐妹们啊，你嫁给他的时候有理性吗？有的时候是非理性的，我直觉，我就爱他，我就相信将来会好。所以有的时候这种直觉是超越你的正常思维逻辑，这种灵感哈，这种突破性的突破逻辑性的这种灵感啊，真的是世界任何其他的物种所不具备的，也是任何的机器无论怎么高明都无法跨越的界限。所以我告诉大家，不用怕 AI 会超越你。当我们里面的这个灯被神点燃的时候，我们可以激发那种无限的潜能。 AI 再厉害，它无法与神所造的人相比。它再厉害，你今天你去问它，它无法去预测出或者给你一个答案，我下一句要说什么话。你问它，我下一句要说什么话，它不会。2500年以前，戴伊里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那个梦尼布甲尼撒说我忘了，但是戴伊里竟然给他解出来，这是因为它里面有神圣的灵。即使今天最高科技，包括以后最高科技的 AI， 它也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好，那这里最后我们来有一点的深入的反思啊。那今天真正的危机是什么？ 今天真正的危机，我们不是去担心 AI 会不会越来越像人，甚至它超过人，我认为那是必然的，但它只是一个工具。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是人活得越来越像机器人，你认同吗？人活得越来越机械。其实 AI 越是智能，我认为对人是越有帮助的，这是人类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以前我们花几十年才能够研究出来的药物，通过 AI 的试算，模拟的试算呢，可能几个月就能给出准确的结果，而且它的发展也可以给残疾人呢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AI 是否会超过人类，而是要担心人活的为什么越来越像机器，人成为了工具，而工具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所以这里面我想延伸一点点跟大家说一下，教育孩子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孩子成为这个时代的螺丝钉，而是要让他认识神对他的创造。你要告诉孩子，神对你有爱的创造，你是上帝精心设计的，他对你有最美善的旨意。不是每天给孩子灌输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能，而是要引导孩子，让他明白神在他内心点亮的那盏明灯，让他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听神的呼召，回应神对他的使命，鼓励他去往那个光的源头去，那个方向去寻找。 AI 越来越发展，其实专家以后越来越没有优势，他可以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而且我们只要有网络，你只要有手机啊，你分分钟都可以找到任何一个专家级别的答案。所以智慧是什么？不是知识的累积啊，而是有一个正确分辨善恶的能力。所以这个智慧的判断，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的文凭，有的时候是因为你里面有信心，是基于人的道德律的价值观的这个衡量，是里面有敏锐的灵性，是对这件事情你对于上帝信靠的信心有多大。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领袖，你愿意跟随他，因为什么？他有人格魅力。所以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神的形象的这个对人的定位上，是让孩子能够认识到他里面的这个神的形象。人不是要活出自己的本相，我们常常会说你要活出你的本相，神愿意接纳你，不错。但是你知道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的本相是焦虑，我们的本相是被罪捆绑，我们的本相早就跟他过不下去了，我们的本相是想复仇，我们的本相是想解脱一切的责任，我们的本相就是要喜欢肉体的厌乐，因为人有罪。我们要活出神的形象，而不是自己里面的欲望。所以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人沦落成为工具，人的生命来自神。当人离开神，剩下的只是什么？这是一堆尘土，就是一个不值钱的，出于尘土也必归于尘土。人难道就是一堆尘土进化而来的吗？不是。当人离开神的时候，用物质来衡量人，然后人就怎么样呢？用效率来定义价值。你在公司里是不是就是这样呢？看你有没有给我带来价值，然后用数据来定义真理。我告诉他说圣经是真理，他会说哎，你把数据拿给我看。我说耶稣是复活的，哎，你用数据证明一下给我看。我说我爱你，哎，你用数据行动来证明给我看看。我说我讨厌你，他会说你歧视我，这就不用数据了。所以当人用数据来定义所有的一切，生命就失去了价值，就找不到你的意义啊！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当中，你不断的去奔跑，追求速度，追求提高，追求那个指标，但内心却一片荒芜。即便现在的人拥有前所未有的科技，拥有前所未有的物质，但是抑郁、不满足感、不快乐，比任何一个时代都严重。还有呢，会把工具当成偶像。有一个统计，去年10月到12月有一个调查的统计啊，美国的成年人59%的人在看医生之前会自己用 AI 要了解一些病情的研究和情况，59%。 然后有4000万的成年人在看了 AI 的数据之后就跳过医生就诊，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什么呢？我会延伸一点反思，我问大家，基督徒的问题，以前任何的问题我们都是先祷告，现在我问大家，你有任何的问题是先问 AI 呢，还是先祷告问神呢？啊，这个是问题啊。以前凡事都是祷告谦卑信靠上帝，现在凡事我要先问一下 AI。 以前孩子有问题都是请教父母，哎，爸爸这是什么，妈妈那是什么，而现在呢，打开电脑手机在那敲来敲去了，干嘛？去查答案。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手，越来越专业，但危险的时候是潜移默化，人把它当成了主人，人把它当成了神。真正唯一的拯救是耶稣基督，真正唯一的拯救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点亮我们内心的灯。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是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请问你里面的神所放的这盏灯是亮的还是灭的？你的光应该怎么去寻找，怎么去被点燃？ AI 坏了你可以换一个系统，零件坏了你可以换一个零件，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没有放弃人，他的方法啊，不是我现在下一个指令，好，重新写一个编码，然后把人重新改造，或者是他派一个机械的天使来帮助，没有，因为我们不是机器，我们不是一堆代码，我们是有神形象的人，在神的眼中何等尊贵，他是亲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亲自来拯救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不要低看自己，也不要轻看自己的生命。好，那这里我很快的跟大家来看一下新约。新约当中我们看到神的灵，神的话是最重要的。在旧约当中，神对人吹气，使人的身体有生命。在救赎当中，耶稣基督见到门徒复活之后也对他们吹气，是赐给人永恒的新生命，那个圣灵的生命进入到人的内在。所以当人类用科技想要征服死亡的时候，耶稣他说，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了你。还有一节经文呢，提摩太后书3:16，这些经文我们很熟悉啊。圣经都是神所什么？默示。大家知道这个默示什么意思吗？默示的原文呢，默示的原文它有两个词，一个是神，一个是吹气组成的。它的意思就是神给人吹的气，然后人拿着笔记录在纸上，记录在那个羊皮卷上，这就成为圣经。所以圣经是神所吹的气，所以在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吹气，使人有生命有智慧。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是在领受上帝对你吹气，是有真理，是有神的启示。所以大家看到神的话是无可替代的， AI 可以写出一篇讲章来，但它却里面不可能有生命。我们无论看到 AI 怎么先进，他无法领受那个神话语当中那个活的有生命的道。所以大家明白哦，讲道是什么？讲道是神的话语经过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传递出去，讲道不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而是生命的喂养。所以神的话在分享的时候，它需要有圣灵的能力。所以大家明白，每次来到教会你要寻求，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什么？神的灵。如果光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他对你没有帮助。很多人他研究圣经但他没有信，最后他在神的面前得不到这样的智慧。而神的话分享的时候有圣灵的同在，他可以给人带来悔改，他可以给人带来安慰。圣经上说他如两刃的剑，可以抛开人的心思意念，他可以使软弱的人成为刚强。 这就是神话语的功效。讲章每次都是在祷告当中领受，而不是靠着 AI 的那个数据的一个答案，是按照神的心意在祷告当中去牧养。我应该如何去预备，我应该去如何选定一节经文来去牧养神的群羊。所以 AI 永远写不出这样的讲章来。所以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在小组当中做话语服事的同工啊，我也给大家一点的提醒，我们带查经的同工，我劝你不要拿着 AI 告诉大家答案，而是应该用你从神领受的那个话语的帮助，从神领受在祷告当中那个话语给你带来的这种生命去帮助别人。因为人缺的不是一个答案，人缺的是生命的粮。 AI 也可以写出世界上最美的诗歌，也可以有最美的那个声音去把它合成。我问大家，这可以代替敬拜吗？敬拜是有灵的活人在神献祭，献上心灵和诚实的祈祷，是人与神心灵的相交。神喜悦什么样的人敬拜，神在寻找什么样的人敬拜，不是诗唱诗最好的人。有些歌唱家他也可以唱赞美诗，但他如果没有信，他不是对着上帝，他的敬拜神是不喜悦的。旧约的利未人敬拜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但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神就离弃他们的敬拜，甚至他们的圣殿就被毁。所以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样的敬拜？心灵和诚实。不是因为我们唱得太美，不是因为我们的声音太好，不是因为我可以用 AI 写出一个最美的歌。神要的是我们这个有生命的人，一个没有心，一个没有爱，一个没有生命的讲道和分享，没有生命的敬拜，他所发的声音就像保罗所说的，那只不过是响的锣鸣的钹。心灵和诚实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是任何世界都无法，任何的物种，任何的科技都无法替代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这样的敬拜是蒙神喜悦。所以那最后我们可以有一点的应用了，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不要轻看自己，我们拒绝一切的焦虑，不要担心你会被 AI 取代。虽然现在有很多工作好像被 AI 所影响，但是你要知道你是神眼中的同人，你是他所爱的。我们保持与神的亲近，保持与神的灵修默想和祷告，让神不断地点亮你内心的灯，让你里面的那个神的吹的那口气一直在你里面燃烧，而不是被这个网络的声音所充满。安静下来，放下手机，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来聚会，更多的安静听神的声音。然后我们不可以离开这个群体，我们可以建立这种属灵的关系。最后的这一处的经文也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要明白我们的身份，上帝给我们才干是管家，我们有使命，上帝赋予我们管家的身份，你要治理这地。人类发明文字，发明印刷术，发明蒸汽机，发明很多很多新的科技，一直到今天发明 AI， 这些都是工具，这些都是帮手，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治理全地，可以更好的去服侍人，甚至用在教会。但是我绝对相信 AI 不是人类的最后一个发明。人在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在去发挥你管家使命身份的时候，就目前来看，这个发明仍然小得可怜。即便人现在发明可以踏上火星，在火星上居住，我告诉大家，那个科技也不是你所发明的潜力上最高的科技。对比上帝所赋予我们要管理全地的这个功能，那个可开发性的创造性的才干的功能仍然小得可怜。所以不要惧怕 AI 的发展，也不要去崇拜 AI 可以带来，可以给我们带来永生，它是永远无法代替神所创造的这个人。因为我们里面有人格，因为我们里面有道德的判断，因为我们里面有才干，有创造性的才干，因为我们里面有灵性，是可以与神相交。 AI 虽然有很强的运算的模拟能力，可以做各样的事物，但它的本质永远是个工具，它是一个缺乏生命主体意识的工具。我们也不用担心 AI 会毁灭这个世界，除非你不相信神的话。家人们，打开圣经，你看一下启示录，世界最后的末日是什么样？世界最后的末日是在神的手中，是在神的审判之下，是神所派的天使来毁灭这一切。 不是因为 AI， 也不是因为原子弹，他们没有一位，这一切你综合起来都无法与神所派的那一位天使有能力，无法与他抗衡。你看启示录当中，在后来天地包括什么，所有的恒星，天地都要被什么烈火消化，如同旧衣服被卷起来丢掉，然后新天新地重新降临。这不是原子弹可以毁灭得了的，这不是 AI 的算力机器人可以做得了的事情。所以最可怕的不是人发明的工具，而是人里面的罪。阿们，是人里面的罪。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呼吸，是神对我们吹的这口气。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外面的形象，而是神所赐的具有灵性，具有那个道德的判断，具有那个创造性的才干，能够有灵性与神相交的这个上帝吹的这口气。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盏灯，有的人外面很亮，他很成功，很懂得一切的高科技，但内在却很暗，他里面空虚，他里面迷茫。灯还在，但是需要被点亮。所以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每次聚会，家人们安静你的心，每次与人分享，你用上帝所创造赋予你里面的生命去与人家分享，对你的孩子讲话，对你的老公讲话，对你的妻子讲话，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话。分享的时候他不需要一个 AI 的答案，你任何一个问题跟他争辩不过， AI 一查，然后你自己看，给你个答案，不需要。他需要的是你内在生命当中所表达的你的思想，你的判断力，你的道德价值观。回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在他眼里不是一堆代码，是他眼中的同人。他亲自来到我们的中间来拯救我们，亲自走进我们的内心，他愿意来把我们带到天父的面前。感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不断更新发展的时代，你的话语永远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谢谢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启示，我们不是简单的一堆灰尘，乃是按照你的荣耀形象所创造的，是你亲自怀抱的有神形象的人。主啊，求你帮助你，让我们越活越有你的形象，而不是越活越像一个机器。你借着十字架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你把我们带到你荣耀的国度里。谢谢主，求你每天都点亮我们内心的灯，让我们里面有光，让我们追寻你给我们的方向。谢谢主，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